啊，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今天虽然是今年度最后一次上课，但是我们这一期第50期的课程，下一周才结束了。那今天刚好也是这个最后一天，所以下次见就是明年度了哈，就民国115年。去年这个时间，我在台北的慧智讲堂支援，这个我们住学院福院这种习惯环境习惯，我们上台北都不太习惯，因为太热闹，我们都想不出来这个跨年有什么好热闹的了哈，所以我都觉得非常的吵，因为我们大概10点多休息吧我睡觉那。就会被那个鞭炮声跨年的时候，刚好我们慧智讲堂的顶楼5楼上面可以看得到101，而且是没有，目前是没有其他的高的建筑物挡到，所以，这样讲会不会有人去 专程去？好像也是去年或前年这个我们慧智讲堂也有。应该是内线电话线还是监视的那个设备需要加装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学院有之前，因为我们现在的慧智讲堂住持是我们学院以前的总务法师所以他认识我们的新竹市，应该是北城吧对他的儿子女儿都去，那一天也刚好遇到跨年，他就留在讲堂说没有遇到过啊，他们两个又是。就去看那个什么放烟火，101放烟火，蛮特别。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看的？我搞不太清楚了那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这种比较安静的生活，这种太热闹了反而很不自在。好，那我们就剩大概2次的时间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将这一篇我们目前正在看的这一篇《中国佛教所谈》剩下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次也有给大家另外一篇也是很短的收录在《华语集》第四册虽然这个内容很简很短到在平常日用中，那我们下一周应该是会上一点，那下一期是第51期，那我们可能就是先从。是没有上完的部分接着虽然这一篇很短但是它是这个菩提树创刊的纪念所以导师在这个主题也是蛮有意义就是如何将佛法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个是30周年这边有提到嘛，30周年，所以呢，菩提树是这个居士。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今天新发的这一篇到在平常日用中。好，那下一次我们再来看这里内容相对短，但是蛮有意义的好，那我们上一次看到了这篇《中国佛教所谈》是从第13个主题开始那讲义是66页横出三界，那第14、第15、第16。这几个我们讲义82页的那个小节那边，导师有提到了就是说这实际上是这个弘扬净土宗的为了要强调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而提出，感觉上是有道理但是如果深入的去了解，它似乎不见得符合佛法的道理。横出三界嘛，就强调净土法门的修行是比较保障。因为我们从讲义66篇就68页就提到，这个世间的禅修方式或世间的修行方式，基本上要离三界就所谓的厌下心上，他举例的就是禅修嘛你欲界的众生怎么修习到体验到所谓的色界众生的这种身心经验？所以初禅其实说欲界众生，如果我们方法有掌握那有一定的专注力，其实我们在欲界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有体验到所谓的初禅的经验。 那这个初禅到四禅就色界，那色界到跨到无色界，基本上都有可能体验到，但是这个都是要有所谓的厌下地的苦处障，那心乐上地，所以欲界跟色界，好像欲界欲很欲望，或者是我们的欲满足很多元，物质的，男女的，乃至在天上他不用去追求啦，如果你看那个经典阿含经里面描述这个欲界天人的享受，他是想了就有的啦，想要什么就有啊，想要衣服就有衣服，想要饮食食物就有食物啊。但是这些习执跟色界所谓的禅定之乐，这种身由身应该说生理的清安乃至引起心理的清安而产生的这种所谓的禅定乐，据说三禅是最快乐的，这种乐是比世间的种种欲望的满足还要快乐，就算是我们说的男女之欲也是一样。那禅修禅定就是至少是色界以上，所以如果你要从欲界到达色界，必然是要讨厌，厌就是讨厌，或者是观这个下地，所以对色界而言下地就是欲界嘛，对初禅而言那当然是欲界是下地，对二禅而言初禅就是下地的，所以它次第去让去超越，但是超越到这个无色界最高非想非想处，因为它是最高的啦，所以它没办法在所谓厌下心上这种所谓的心厌心，所以它其实就像禅修啦，修禅定就算是很高的这种非想非想处定，据说那时候天呢时间很长，好几万年，就算是好几万年，最终你还是会这个业或者是这个报结束了，你就还是会在三界内。因此简单的说，这种所谓的心厌心是没办法处理。那导师有提到在68页的瓜符二这边，主要可以解脱的佛法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横出的，没有所谓的竖出，竖就由下而上。当然这个净土来说它还是比较稳当的修行环境啊，但是如果从这个快慢来说其实没有比较快，所以在71页这边就有提到了，这个我们之前在净土学论集其实也有稍微看过。好，接着是第14个主题，待业往生。那待业往生其实也就是我们往生对往生这个意义的理解，往生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就投生到下一期生命的环境，那有可能我们造善业我们就升到人或者天，那造恶业有可能升到所谓的动物界地狱恶鬼去受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往生的基本的意涵了，所以不是往生不用把它直接联想往生西方净土或者是往生净土，因为净土法门的殊胜或者净土中比较多人比较容易摄受一些初学者，所以一般人就会把往生直接连接所谓的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才会觉得要往生到这个净土必然是怎样待业或者是消业的问题。那如果你把往生的意义了解是只要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成熟了，自然就引导我们去下一期生命，那下一期生命开始就依着我们看是哪一个业先成熟，所以我们在那个生长的环境就有所谓的善趣跟恶趣嘛。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往生都是待业往生的，除非是圣者，圣者阿罗汉他当然没有所谓的没有来生，那出国还有七次的人天往返，他的往生的善趣都必然是善趣，那恶果以上就不来，或者是恶果是来一次欲界一次，那三果就是不来欲界，他就投身在所谓的色无色界，所以这些基本上他还是当然恶果三果他的往生就 初中的烦恼没有了，还有些维系的啦，所以他还没有真的所谓的完全了断生死啊。所以导师说了，大愿往生是合理的哈，那不见得就是只有往生净土才是大愿往生。好，接着在第十五个主题隔音之谜，那主要是因为在讲义七十六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有那个净土通的文献，好，那提到这个罗汉又有还有这个所谓的隔音之谜，所以没有比修净土宗还有稳保障的。那另外还看到这个印光大师的净土决疑论，所以这个也是为了要称赞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的，所以才有这样子。所以一开始他就先说所谓的隔音，一样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死了，我们这一期而有的五蕴身自然就会败坏消失了，那下一期生命就是业成熟了，果报成熟的时候，下一期生命自然又会因合合一个所谓的五蕴身了。那这个从今生往生，今生生命结束，下一期生命开始，这个中间是有隔啦，所以叫隔音，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五蕴身相续，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又到未来，所以每一期生命的新开始就是新的和合的身心智体嘛。所以过去是虽然还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众生相续而来，但是呢不完全是一样，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个体。所以基本上凡夫一定是只要是往生，只要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下一期生命开始，一定是有隔音。那迷呢，迷就分作两个，一个是对道理不清楚，请看到讲义的77页，对道理不清楚的叫迷于理的，所谓的道理就是对于所谓的真理不清楚，这个真理就是诸法实相。那在佛教的就是佛法流传不同时期上面，我们有很多的语词啊。那早期佛教就是体证所谓的诸法实相，体证涅槃。那如果是大圣般若经这个系统，当然就是所谓的空性了。它其实有很多的相近，都是同义词啊。这个空性、真如、法性、法界，这些其实都是诸法实相。那这个最根源的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就在于对于我们这个无蕴身有没有认为有个执着，会不会产生所谓的我的这个概念。基本上我们都是有了，我在吃饭，我睡觉，我妹，我被人家骂了，或者是我打人了，基本上我们总是有这个我。所以你想要去主宰我们这个身心自体，就无蕴身，甚至依着我的扩大，还有是我的，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小孩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加深所谓的不变的概念。缘起就是一直在改变嘛，缘起就是否定了恒常不变，从时间的观察过去到现在，从小到大没有所谓的不变的个体，所以否定所谓的恒常啊，那否定我可以主宰的这个个体，所以否定我性啊，那还有否定他的生灭的自性。所以缘起其实就是来讲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空就是来否定这个所谓的恒常不变、独一实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就认为是真实存在，我们听到的我们也会认为是真实听到，我们这个所谓根深蒂固的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这个所谓的不变的概念。其实我们在快乐幸福的时候，我们是不希望改变的，但是佛告诉我们，其实它是一直在变化，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的变化。所以当突然间发生的事故，人祸也好，像前几天有地震嘛，据说好像是921之后在最大的，不过因为它刚好那个震央在外海，不是在我们大，在我们那个土地就地上啦，所以感觉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佛跟我们讲，就是世间就是无常变化了，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所谓的不变的概念。所以我们家人他或者亲朋好友，他不会说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甚至不可能没有人 可以一直啊长命百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时时观察。所以这个对真理的不清楚，就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所谓的无明。好，我们也有提过嘛，在《阿含经》中提的无明，像导师在《佛法概论》他所引用的，其实就是不知道所谓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三宝、不知四谛。但是在《般若经》，他直接定义的无明就是不知道诸法是所谓的因缘而有，无自性空了。那《般若经》的经文是这么讲的哈，他怎么定义无明？他说：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世事不知名无明。哈，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份新的讲义，我们有把它整理。所以在不同时期哈，这个说法上面或者这个文献定义上面，基本上每个时期他都不是一致的啦。但是他们没有冲突。你看我们这个新的这份讲义，这个第四页吧，注脚五这个，这就我们刚刚说的啦。导师在佛盖所引用的是杂俺的298经，那是在般若经，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个字杂俺的298经。什么叫无明？过去、现在、未来，业报、苦集灭道这些内容。那寡妇二就般若经，诸法如所有，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世事不知名无名。这个就讲的，其实就是讲我们不知道所谓的一切法空了。所谓一切法空，其实就是一切法都是条件所成，它不是自己可以生起来，或者是产生作用跟影响，它是要有种种的条件。既然一切法都是条件所成，它本质上就没有所谓的实有、独一、不变。但是我们就总是觉得它是不变的，就我们刚刚说的，听到、看到，我们就认为是真实存在，那就会借由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加深这个所谓的实在感。那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就是所谓的我执啊。所以这边讲到77页所谓的迷于道理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所谓的真理。那迷于是呢，你要先把这个道理通达的、了解的，你才有可能在我们生活经验上不被这些生活经验所欺骗。所以这个第二个层次是迷于是的，虽然导师的说明这边是从迷于理开始说了迷于是开始说了，但是实际上凡夫到圣者，第一个先要通达的、先要清楚了解的，就是对真理要清楚了解。那这个了解不是我们认识去了解，而是我们用智慧去体证的。这个必须要无漏智啊，无漏智才有办法去体证到真理。那因为有无明，刚刚说这个无明，它就会障碍我们无漏智或者是所谓的般若的升起，那就会让我们没办法去了解真理。好，所以这个凡夫跟圣者这个差别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或者体验到所谓的真理。所以体验到真理，对真理就不会不清楚了。那这个就是出果以上的圣者。所以如果从隔音之谜、迷于道理来说，出果以上的他就不会有。迷于是的，就是在我们生活经验上，乃至这边导师说的，在入胎的时候、投生的时候入胎，还有在这个母胎的时候，还有出胎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清楚。就算是初二三果，他也是不清楚的，这是迷于是的，但是他出生之后，他没多久他就会记忆，记得起他过去所修行的，还有他的无漏智也不会没有，所以他就一定可以再继续往前修行。所以他不会如净土中所说的从迷入迷，应该是由觉自觉，好，所以这边讲的，其实导师最后是觉得，就算是印光大师说的这个净土决疑论，那大概也是为了适应某一类的初学者，所以导师这边又说可能是在79页这边嘛， 印光大师是精通天台的净土行者啊，他应该不会，应该是因为这个慈悲心重了哈，为了弘扬净土，所以才这么说了。好，接着就看到四句料简哈，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那完整的句子在注脚192，注脚。导师也提出这个质疑了哈，据说是这个有名延寿大师所做的哈，但是导师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在他的著作上没有看到，所以他是据说他写的这个哈，有禅有净土嘛哈，时人久错路哈，因境若现前，撇耳随他去。就等于说，阴境这个阴其实就五蕴了哈，五蕴就是等于说你下一期生命开始的那个境界升起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他去，那你就会怎样去投生的，那这个就会比较没有保障了。那第二句是无常有净土，万能修万能去啊，但得见阿弥，何愁不开悟啊？第三句有常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无常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一户。那大概就第二句、第三句比较有保障啊。那为什么我们在讲义有提到，导师认为是不是这个有名延寿大师所做的是值得考虑啊？其实，在他的著作上啊。像在注脚193，我们之前看过的《净土心论》哈，他这边也有提到，在80页的注脚栏哈，他后来有这个算是结论的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专修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的话，那就以他的方式啊，他是万善同归，所以他不是只有称念阿弥陀佛，他是什么？多积善根，多修净业哈。那另外的瓜福二这边也有提到，看出题字的地方啊，也是一样哦。奉劝净土的行者，在一心祈求往生之外，也应该注重现身物实实际的事物了哈。就是应该该做的还是要做了，不是说万缘放下，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所以啊，下面要讲嘛，要能够学习有名延寿祖师的万善同归的精神，什么事都要做一点哦，不要荒废世间的事物才好。好，所以这个其实意思是说，其实导师是比较认同这个有名延寿大师的了哈。所以这个四句料简，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料简就是简别的意思啊，但是这样简别合不合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有名延寿大师所做的哈？这个也是个问题。好，那我们看到这个79页的本文这边，好，还是对这个偈颂当中的禅跟净土哦，再做一个复习一下哈。所以在偈颂当中的禅呢，不是一般所谓的禅修哦，它是专指哦。由菩提达摩传过来哈，那在中国发扬广大的禅宗哈，就是他的这个禅。当然，菩提达摩祖师啊，他来的时候所传的这个禅，跟后期发展啊，像五祖啊，或者是六祖慧能大师，乃至他之后的这些门众或者徒子徒孙们哈，所发扬的，或许也有落差了哈。如果是在有名延寿大师，他是宋初了哈，所以宋朝的时候其实已经差异蛮，已经传了很多代了啊。好，另外的净土呢，也不是指大圣经所说的十方净土，好，而是专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好，所以禅跟净土呢，就表示以参禅的方式，或者是念佛的方式啊。作为他的修行法门，好，下面就有提到了哈，说他是禅净双修哦，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看到这四句偈啊，是否是他所做啊，值得考虑啊。其实如果看导师这刚刚看到注脚193，大概他比较不太认同了哈，就这个 寄送是他就有名延寿大师所写的。好，请看81页的本文。好，接着导师又解释啊，依着四句记的内容来判断的话啊，这是在禅境啊，就参禅跟净土流行的时代啊。作者没有轻视禅宗，这个当然这个讲的比较保守了，看起来是没有轻视嘛，因为只有禅修的话大概10个人修行9个人会出错嘛。好，但是呢这边导师接着讲，但是却自在西方净土，就是他的志向，就是他想要以西方净土为他的目标，以他作为修行法门，那以净土行是最殊胜的法门。导师说这是四句偈作者的立场。好，接着就分别了，来怎么去理解这四句偈。那我们看科判这个一啊，标题一这边，有禅有净土，这是最为理想，所以这个如寄送所说嘛，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嘛，所以这个老虎已经是万兽之王了，那头上又长角，那当然是很强悍无比，所以最理想的，但这个导师说先不讨论。好，那下面这两个其实呢导师说不是很公平适合的料简，料简就简别，一个是有禅无净土，一个是无禅有净土。那为什么这两个不是很公正的简别？我们看一下。那偈中所说的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到底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无？就是怎样才叫做有禅呢？怎样才叫做无禅？就这个有无的定义是怎样？假设呢是看过禅宗的语录，或者住过禅堂，打过禅期，这个是不是就符合偈中所说的有禅？这个当然也不太清楚。那或者说呢，有时候去寺院或者去居士林莲社，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比较是在称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了。好，念佛或打过佛七，那这个是不是偈中所说的有净土？如果是说有这样的有禅，就是上面说的了，就是看过禅宗语录了，或者是打过禅七的，这个就叫有禅的话，那导师说那可能还没有到达禅的边缘。禅其实如果你要照初级佛教说的这个禅那，就是你要达定，其实这个当然不是，所以还不算是这个参禅的方式。那如果不是以这个参禅的方式作为修行的主要内容，那怎么会走错路？所以它不算是参禅，那当然连走错路的资格也没有。好，如果以上面说的去过寺院打过佛七，这个叫有净土，那这样就可以万能修万能去嘛。所以呢下面导师又进一步的讲，在80页的倒数第四行，念佛人生净土，如果以观无量寿佛经来说要有三种净业正因，这个我们之前又看过了，孝养父母，侍奉师长，这个之前应该有看过，像在73页的注脚184，不过在内容在74页注脚栏这边，注脚184，这个敬业正因就是这一个，欲生彼国，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13业；二则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则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偈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 下面有提到嘛，佛告韦提希啊，如今之佛，你现在知道吗？此三种业乃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了哈。我们在八十页的注脚194哈，但我们没有把它引出来哈，但是就前面刚看到184的内容。那其中要发菩提，看回来本文了哈。所以说到三种净业正义，那第三个要发菩提心，那绝不是心里想一下愿成佛道、愿度众生就可以的哈。所以要发起菩提心也不太容易。这我们也有多次提到了，这个发菩提心其实就是发什么无上菩提心。这个发不是希望或者是愿望，是你立志要这么做了。所以无上菩提心就是你要怎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你要以成佛为目标，你立定志向，而且你要去实践的齁。我们常会说诶愿望愿望嘛齁。你像这个新年的愿望，其实它不是叫 New Year's Wish， 它不是用 Wish。有时候说你生日愿望 Make Wish， 或者 Wish List， 愿望清单。但是其实在英文它的那个愿望，新年的新愿望，它叫 New Year's Resolution。 Resolution 就是这种决议啊，决心啊，你想要新的一年你要这么做。所以这个发菩提心也是一样，是借由你的理解，唯有成就佛道才是彻底的帮助自己还有其他众生。所以你立定志向，或者是你希望以你要以佛为目标，所以你要跟佛学习啊。好，所以这叫发菩提心。所以不是导师这边说的嘛，不是你想一下愿成佛道、愿度众生想一下就可以，而是你要以这个为目标，而去不管这个时间多长啊，过程多辛苦哦，努力不懈哦。就像我们想要去爬山嘛，在山底下哈。尤其像最近不是那个合欢山下雪嘛，所以就有些人台湾看雪一定要到比较高的海拔高山去啦。那如果纬度比较高的，像那个加拿大、美国、韩国，其实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我们觉得没看过觉得蛮稀奇。所以我们去爬山好像，或者你要去看雪，那你很高兴嘛，所以你想要去，但是过程很辛苦，那当然你会想尽办法去克服。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你一定要去理解到唯有成佛才是可以帮助自己，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所以呢你才会有这个兴趣啊。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相信，信唯有成佛才可以真的彻底帮助自己，好，乃至一切众生。你才会依着这样的信而产生兴趣，有兴趣你才会付出行动。我们在佛教文献上会提到论点上，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啊。刚好我们这一篇也有，所以这篇导师这一篇大家平常日用中，其实那个内容很短，但是意义非常有意思的啦。它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去看完内容之后，你可以去实践哈。这个在讲义的第九页呢，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所以都是这样啦，我们都是这样，一般的人也是这样。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对什么有兴趣。但是，一般的相信可能是有很多方式，因为你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应了，所以我们说嘛。有些人可能遇到困难去拜个神求个妈祖，他就可以解决了，对他而言是直接的，所以他就很相信妈祖。那我们在台湾不是有那个在南投嘛，应该是指南宫吧，他不是有什么发财金吗？过年的时候去领那个发财金是排的好几公里的啊。他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有人求了发财金，他赚了钱又回馈给这个庙嘛，自然宫，所以他们附近的，我印象中应该是国小国中这个营养午餐都免费的啦，所以他们就是 就会互相影响。但是佛教讲的信心呢，绝对不是只是这种所谓的祈求式的。刚好这一篇也有讨论到这个信心怎么升起啊，也先跟大家讲一下，佛教讲的信是以清净为特色哈，它不是这种祈求式的。信为啊，依正见而来的净信啊，所以信的特色是清净我们的心。在这篇《道在平常日用》中的第五页啊，所以这个几个关键词，我们或许啊以前有注意，但是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导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讲的非常的有意义啊，很深刻了。好，那回到我们讲义80页的啊，所以刚提到的有禅有净土，或者无禅有净土，这个有净土无净土，有禅无禅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啊？所以如果是只是呢去寺院参加佛七啊，练去莲社或者寺院练过佛号，就算是有净土，那这个标准实际上是比较低。所以他先引用《观无量寿佛经》要往生净土，要修行净土净业正因，就刚刚说的其中的发菩提心也不太容易。如果把标准放低如同《阿弥陀经》，这边引用的是《小本阿弥陀经》，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所以虽然可以称名念佛往生，但是你至少要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接着看到81页，好，接着导师又说到，要修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也不能说万能修万能去。好，那回应刚刚说的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好，接着我们看假设说有禅呢，把标准提高，以为禅者即使是彻悟自心，那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在印光大师的这个净土决疑论有提到嘛，就算是彻悟自心，但是他没有断所谓的见思见修见惑跟思惑的话当然还有可能从迷入迷啊。但问题是这个彻悟自心到底是怎样的怎样的经验，或者是到怎样的阶段，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好，所以说就是把有禅的标准提高就是说要修到彻悟自心那还可能多数会走入歧途。那当然如果他不是证到出国以上的话，当然会有这个问题，但出国以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说到有净土呢，把标准尽量的抑低这个就压低降低标准以为只要口头称名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那这样子把有禅跟有净土的这个定义标准呢就一个是把它放高了，提高标准，一个是放低标准所以这个导师说那就不是公正恰当的料检，就是鉴别。所以这两个导师有禅无净土，或者是无禅有净土就回应到80页这一个了。好，那接着看到小节81页的标题罗马数字3六度万恨是如实的难行道，就一般的菩萨道了，就要修多生累劫去行菩萨道，去自利利他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相对于所谓的异行道了。那念佛往生净土是方便的异行道那难行跟异行是有的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方式比较困难，这个方式比较容易是有的。那这样的不同的法门实际上是适应众生的根系虽然不同，但是可以互相成就绝不能像这个前面说的四句料检这个偈颂那样的偏颇的讨论修行方法，所以偏师论法就是说不太公正的就是对这样的说法不太公正。 好，那最后一句啊，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啊，导师说岂有此理啊？怎么会有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下来啊，在中国的禅宗，好，那自达摩祖师传来，就自称为所谓的最上圣禅。这个最上圣哦，这个不是《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金刚经》这些内容，般若法门是为这个发大圣者说嘛，哈，为发最上圣者说。这个所谓最上圣，其实在注脚196，这个其实就中国修行的特色吧，哈，在这边最上圣，其实导师不是在解释《金刚经》的了，哈。这其实就说到这个中国修行的特色，就这边看瓜福一啊，虽然这是在谈入世与佛学这篇文章所提到啊，那这篇文章其实是那个张曼涛居士在说了这个太虚大师这个出家人去参政，出家人做一些入世的行为是一个大圣菩萨的一个表现，好像是称赞，但是其实不是称赞，因为太虚大师有说一句啊，什么中国是说大圣孝，修小圣行啊，好，所以他这篇其实就是回应这个淡师，好，他有一个名词叫淡，其实就张曼涛，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中国佛教特色，理论特色是自圆，那什么意思？就是最圆满，这个法门是最圆满的。就任何一宗啦，我们天台华严基本上他就会认为他们的法门有一个最圆满的自圆方法，自简就修行方法最简单，修正的特色自顿最快，所以自圆自简自顿其实就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了。所以这边下面就有提到，在深信信心深切的修学者，没有不急求成就。这个急求成就，其实导师就说，他就是声闻行的复兴啊。因为菩萨行就是要多生累劫才能成就佛道。你想要赶快成就，一生取伴，三生圆证，好，这些都其实都是中国这些宗派的主张。这些宗派主张就是，想赶快成就嘛，一生取伴嘛，一生就可以成就了，三生圆证，三生就圆满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有立定成佛，或者临终往生净土，这些就大大的弘扬在所谓的普遍在兴盛在中国佛教内，真正的大圣精神，像弥勒菩萨说的，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去成就佛道的法门，在自圆自简自顿这样的中国佛教传统思想下是没办法发扬的。好，所以这个大师，这边大师就是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难道思想跟实践会是这么差异那么大吗？其实导师认为中国佛教是自以为最上圣，他修的也是所谓的最上圣行，那这个最上圣其实就是所谓的声闻行的复兴啊，声闻佛教的复兴其实没有差异很大，就是他的思想或者他的观念跟他的修行的法门，这个没有落差很大，因为他想要赶快成就，那想赶快成就就跟所谓的大圣菩萨道精神是不一致的了。瓜福二也是差不多的内容，所以回到本文上面，这个最上圣禅就是很快就能成就的了。那这样的禅宗呢，其实呢跟初级佛教的禅修方式不太一样。好，另外的在中国的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也有适应中国的特色，这些都是所谓前面所提到的有禅的禅嘛，有净土的净土，但是这不是佛教的，不是全部的佛教，所以导师又接着讲，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但是佛教呢它的发展不限在中国嘛。好，接着请看到82页，就像现在的南传佛教啊， 锡兰就是现在说的斯里兰卡，或者是泰国、缅甸这些南传佛教，他们非常兴盛嘛，甚至中国的隋唐时代也不如他们啊。但是现在的南传佛教没有中国所弘扬的禅宗，也不知道所谓的西方极乐净土跟阿弥陀佛，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不是就无常无净土？那当然了，因为他们没有修禅修这种所谓参禅的方式，也没有念佛，所以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这一类就叫无常无净土嘛。但是他们一样是信佛修行，甚至他们有可能可以成就阿罗汉的了哈。难道这些修行者都要到地狱受苦吗？所以导师才会说嘛，哈，这样子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了。好，下面就提到作者，就这个偈颂哈，这个四句偈颂的这个作者哈，他应该是身在禅宗跟净土中盛行的环境哦，只知道禅宗跟净土，缺乏对佛教深远的见识哦，远见哦。一心想要弘扬净土啊，所以才会做出这个不合情理的料简啊，不近情理的啊，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也不符合道理啊。好，接着我们看到刚刚说到的结义这边啊，前面说到的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名四句料简，是一般净土行者用来称扬啊、赞叹净土法门啊。依法义说，依佛法的道理来说，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但在弘扬净土来说，却有接引初学的作用可以说缺乏真实的意义跟佛法的道理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却有为人身上，让人家升起想修善的这个宣导作用好，那以上就是这几个主题。那我们接着看到第17临终助念这个我们也蛮值得再看过一次的呢。好，临终是生病很重而且快到死之前那这段时间呢，有可能几个小时，有可能要好几天，所以这个临终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助这个病者或者将往生者。我们能帮助他什么，或者是帮助家属什么？其实他这边是从佛法的道理上去说明好，那下面又提到人生就朝向死亡嘛，从生到死那过这一生当中避免不免要怎样避免不了要老病死那从生病到死亡，其实呢是最痛苦的。身体上因生病的痛苦，阿罗汉也有。就算是佛，在他要涅槃的那一年，在安居的时候已经生病很严重，后来他跟阿难走到这个居士那这个途中，又接受纯头的供养，引发了重病。那经上说，这边是导师引用的是《南传禅部》那其实我们在注脚197长阿含也有，这个重病发就引发重病嘛，病出就生重病之外，还有这个赤血后面有个赤痢其实就是痢疾那升起近于死亡的痛苦。那这边下面接着解释学佛不是修到没有身体的病苦，而是只是呢。身苦而心不苦其实要做到身苦心不苦，其实就不太容易的所以一直说，阿罗汉也有尤其阿罗汉呢，他不见得每个都是有禅定的。那如果没有禅定的或者是多数其实是没有禅定的啦。禅定我们上次有提到，叫色界根本定以上才叫做禅定那解脱没有禅定有可能吗？其实它还有一个叫未到地。就是还没有到色界初禅根本定之前的定，叫未到地那个就可以引发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就可以去缘实相断烦恼。 所以导师在解释智慧修学的这个次第上面，就提到闻思修嘛。我们说闻慧就其实就是正见具足，我们应该依正见啊，正见具足啊，具足性根，性根成就。那思慧成就其实就境界成就。那修慧就是要跟正定，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闻思修这个次第，你在修慧的这个次第呢，你一定要有一点心，要一点定力的。所以刚提到嘛，这个弥勒菩萨强调不修禅定，不修不断尽烦恼。他虽然不修是身的禅定，所谓的身像无色界定。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宁静度啦。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嘛，应该是不能缺少的了。好，那在注脚刚说到179，这个存陀供养这个佛嘛，人家就会提出这个，诶，他供养之后佛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就死了嘛，就入灭了，缘起了就入灭了。那这样子的供养有没有功德？其实在我们注脚197我们其实有提到，跟刚开始佛要开始修行，好，就是他开始苦行，苦行之后他觉得苦行没办法解脱，他就去泥莲长河洗个衣服，洗浴一下，这个因为好多年齁都没有怎么去洗澡齁。那洗浴之后呢，那个牧羊女不是供养吗？供养他齁。那这个牧羊女的供养跟这个存陀的供养基本上都是有功德的，不会因为他供养之后，存陀供养之后佛陀这个病很重，乃至就入涅槃齁。这边就有分别齁，在注脚有兴趣可以参考。好，那接着看到83页的本文这边。好，刚提到嘛，就算是阿罗汉佛了，他也都会因为生病而造成身体的苦，但是心他不会有苦了。好，下面接着看到83页第一行，中国佛教界似乎多数以无疾而终，就一般说善终啊，或者没有病苦而终，作为这个为是作为修行成就或者往生净土的证明。如果看到人生病或者缠绵床疾，这个疾就是船上的竹席啊。那一般床疾指的是床部，那缠绵呢，就是卧病在床，长期卧病在床。所以看人生病或者他长期卧病在床，就会说他没有修行，业障重。那自己念佛修行其实只是为了死的好一些，就是死的时候好一些。那导师说，如果有这些观念，其实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阿罗汉呢，成就甚深禅定，临死也不是没有生苦，只是能正念正知，他可以忍受身体的苦，而心呢是安详的，这是有禅定的。如果没有禅定的话，大概当然心不会有忧苦啦，但是这个身的苦是很明显的啦。那一般的无疾而终，其实是心脏麻痹或者是严重的脑溢血、脑部出血，所以很快死亡，这是一般世间一般的情况哦。你不学佛，甚至你穷凶作恶的，都可能会因此而死。所以假设以为把无疾而终就视为念佛修行的理想之一，老师说那可能就要漂流于佛法之外，等于说这个其实跟一般的情况而已的。好，下面就提到最后一行，在临终者的痛苦当中有很多痛苦啦，生病的苦，那可以总来说就是身苦跟心苦，但是身苦之外心里的痛苦是最大的，有些时候是没办法去讲不清楚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着。